我们看到35章的时候，其实里面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不过我先说一说我的了解，就是刚才光宇提出的那个问题。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还是常常流动的。如果我们记得，圣殿没有建好以前，这就还仍然是会幕了。那会幕里头还是有很许许多多的服事的。等到圣殿建造好了以后，在还没有建造好以前，大卫就已经给他们立了一个定规，就是立位人，他们要分批来到圣殿里面来服侍的。那他们把它分成二十四批人，他们是按照时间来的。是你这个是这部分人那是可以说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宗族了，从宗族里头所定规出来的，是哪一个时间要到耶路撒冷来服侍，那么他们就要去耶路撒冷了，那么这就离开家了。那但是一年里头他是只有一次呢，还是多少次呢？我们还不太很有把握知道当时他这二十四批人呢是怎么来安排他们的时间。但是你看到了他们实际上按照班次要到耶路撒冷去上班吧。那上班呢，上班是怎么上法呢？一天24小时都在那里了。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太掌握的清楚，但是这一个事实我们是可以掌握的清楚。他们服侍完了那个时候那就回家，那时候他们仍然是流动的，而不是说进了到那里头就没事干了，还是一样的。这个是从那个圣殿本身来说的，但是在他们日常的生活的里头呢，他们还是有许多事要干的。刚才恩菲弟兄的提到了其中的一件，那就是他们去要教导以色列人去学习律法上的那个事情。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注意了，当神在约旦河那一边安排了9个半支派的分产业的事情都做好了以后呢，那就剩下利未人，他们没有资格也好条件也好去分产业的。那他们没有产业，那在迦南地里头他们怎么过日子？那说现在35章里边呢，你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那件事是什么呢？他说在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那留一个字句啊，他说是给利未人居住，不是说把那个城作为利未人的产业你们就才停在那里，不在产业上面利未人是没有分在其中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居住权。是神说以色列的9个半支派那连同对于东边的那2个半支派合起来，他们要在所得的地的上头要选定一些个地方，是让利未人在河里在那里头居住。但是利未人是居住在哪里，他们跟那个产权是不发生关系的。所以你就看到了 利未人可以住在那里，你不住的时候呢，就要交还给那个支派的弟兄，你不能把它卖掉，因为这一利未人所居住的地是不能卖的，是不能有买卖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他们只是有个居留权在那里。但是他们居留在那里，实际的工作是做什么事情的呢？先说好了，他们这一个，他们在以色列当中，一面来说是教导以色列人认识律法上的事情，那这个是他们如果不上耶路撒冷去服上班，他就在本地就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在那里。然后呢，你又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他们住在那些城的里头呢，又发生另外一个功用，那个功用是什么呢？是保护。那你留意，城他们可以住在里头，但是你不能只是住在那里啊，他日常生活里头还有一些动作的。那所以神就是说，在这个城，他们居住在这个城，当然他们要住在城的当中是可以，但是神或给他们居住的呢，是城的四围，东西南北，是郊野2000走，是活出来给利未人。那我们就要来注意这里边的事了。当然，人与人的征战，利未人不会在其中。因为他是服侍神的殿的，所以人和人中间发生什么难处呢？是人和人中间的事，就不是利未支派人中间的事。那现在就把它分在这个城的四围，什么意思？打仗，从外围来与侵犯的人对抗，这是很合理。但是他们不是为着这个设立的。那这样你摆在那个城的四围有什么作用？我个人有一个意思，圣经没有很明说，但是我个人是利未人在城的四围围绕起来，是不是也等于好像在会幕的时候利未人围绕着会幕来？那围绕着会幕来的安营什么作用呢？保护以色列人，保护他们的什么呢？保护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不可越过界限，来招惹神的震怒。那现在以色列人就在给以色列人居住的那个城里头，是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也留意到了，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给以色列人，对不起，以色列人给利未人住的城呢，都是每一个支派里边所接受的产业里头的那些很重要的城市，不是小城市，都是很重，很有功能显出来的城市。那利未人就住在那，住在那里做什么呢？给他们保护，保护他们什么呢？保护他们不越过神的界限。除了教导以外，那也是在那里是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因为如果你是在那个城里头做一些事情，是与神的心意有顶撞的呢，很自然，利未人他们在那里就能了解到。外面有人要把一些事物送进以色列人中间呢，你也要必须经过利未人的这个2000走的那一个范围。所以虽然圣经上他没有说得很清楚他们这一个，但是很显然，我们 注意到有一个这样的作用在哪里。虽然那两千种的地方，他们可以居住在那里，也可以在那里种植一些个蔬菜啊、水果啊那些。但是这个是利未人的范围的事，我们就不必管他了。但是我们就特别注意的是，注意神这样子安排利未人住在以色列当中，一个很实际的功能乃是要保护以色列人不偏离神的律法和神的安排。我们才读过了那个以西结书嘛，我们就晓得利未人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呢，他们没有守住这个他们该做的这一个，所以结果就是等到那个国度来的时候呢，只有撒都的子孙可以做祭司，那其他的那些本利未人呢，就是亚伦的后代的呢，都不能做祭司了，只能服侍圣殿里头的事物，就不能再做祭司。我们还有那个印象在这里，我们就知道神这样安排这一个地给利未人在那里居住，在那里作业。还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因为我们读利未记太久了，长大麻风，或者说房屋只长了大麻风，人长大麻风，屋子长了大麻风，衣服长了大麻风，你要洁净，你去哪里洁净？怎么洁净法呢？是方法是有了，但是谁印证呢？这个有也就是那个，那里是虽然这个是祭司的功能，但那个祭司的功能也就是在利未人所居住的这个城里头。你不是说，哎呀，我的屋子长了大麻风，我已经把它处理好了，那么现在又来，那你就跑到耶路撒冷到圣殿那边去，请你派个祭司来检查检查，不是这样子，是费时失事。那就是神把利未人包括祭司在里头都分散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地。刚才纷纷已经特别提到这一点，你从地理的环境上面去看的时候呢，每一个城的距离都很接，都是很靠近的。你在任何一个城，你要找一个有利未人居住的城呢，都很方便，都很接近的。那所以我们就留意到，在当时利未人分散在整个以色列地里头，他们起的那个作用是蛮大的，整个所有的作用都是要维护着神的子民不落在神的不喜悦里，所以他们所承担的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这个利未人在十二个支派里头，十二个支派分地的事情上面，他们在地上什么都没得着。虽然神是说，因为你们的产业就是神的自己，那么从在人的观念上面来说，你说你所有的一切就是神的自己，那好像是一个空话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你不管他这个话能不能实现，但是有一个定义神在那里确定的，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你们在地上我给你们有产业，但是你们那个实际的产业不是在地，实际的产业透过利未人所得的安排，是你们的产业是在天。我们读到将来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有没有按照这一个定规来执行呢？ 很清楚，你看到没有？所以那个时候，那些祭司立位人啊，就好像没饭吃了，所以搞到呢，连摩西的那个孙子都跑到外边去，啊，找到那个谁呀？反正找一家人，就做了一个家的祭司，然后。但是派来经过的时候，我把但是派在北边的抢夺了一些地方来的时候，然后就把这个祭司也劫走，到了那边做了但是派的祭司。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执行，那么因此就造成了士师记整个的情面来说是混乱。那是以色列都灭亡，个人任意而行，就是神是做了这样的安排，以色列人没有按照神的安排来吩咐，那结果呢就搞出了整个士师记的混乱起来，又混乱又起来，那是这样。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然后呢，在以色列人的那个住的城的所住的城的里头呢，特别分出六座城出来做逃城。那刚才弟兄姊妹们交通的蛮多了，我也不需要加上去，但是有一些事情我要和弟兄姊妹能看得更清楚一点的。怎么是杀人不杀人，或是不杀人，那这里的文字上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必在那里花时间。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对流人血的事情所设立的逃城的那一个目的。我们知道逃城就是说杀了人的，如果他不是不杀人的话呢，他可以到逃城那一边去，逃城那一边的祭司们呢，就要给他一个保护，就不让他给报血仇的人来报仇。但是如果是你故意杀人的呢，你到了逃城那边也没作用，这个又没有把他这些不杀人的那个流人血的事情磨掉。那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说逃城是为了那些无意犯罪而落在罪里头的人，神给他们的一个保护。神的心是不要因着人的罪就一定要进到罪的追讨的那个结局里。神的心思是不错，你所有亚当的子孙都是在那个罪的定罪的底下，你当时有杀人的动作，或是你不是故意去杀人，但是你做出来的那个事情就是一个有流人血的事情嘛，所以神就要处理这个事情。但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很清楚的，有些你是故意做出来的，你就要承担自己的罪。你如果不是故意做出来的，神就说我给你一个恩典，一个怜悯，你可以在那里受保护，但是有条件的。弟兄姊妹都交通过了，我就不重复他了。但是我特别要提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是在哪里呢？不是在杀人这一件事，是在什么事呢？是流血这一件事。流血可以死人也可以不死人，现在这肯定说是死了人的那个流血，但是没有死人的流血有没有算进去呢？没有算到在这里。但是神在这里说出逃城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原因，就是说神不愿意看见在地上有流血的事， 那就不管你是杀人还是杀了人还是没杀了人，反正是流血的事情，在神的眼中看过来，就产生一个结果，把地污秽了。神很注意那个地，在朝城那个事情上头所显明出来的，他让我们特别注意到那个地的问题。神使就住在那个时候，33节，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了。你们不可沾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的。那为什么神那么看重这个地不能有血的痕迹在那里呢？最简单就是说，神说我住在这里，我住在那里，我不能让流血的事情，流血就是生命的结束，我不能让生命结束的事情在这里发生。如果你真是有生命结束的结束生命的事情来说呢，如果你是故意做的，神说我就追讨你的罪。如果不是虽然是杀了人，但是不是故意做出来的，神说好，我给你赦免的恩典。那么所以逃城这一件事情，读经的人都非常清楚的了解，神是借着逃城的这一个安排来明明指着将来基督替人成就救赎的事情的那个预表。为什么在那里说你逃到朝城里头，那你就一生一世住在那里呢？你就出不来了。不，朝城里面有个条例，那个条例就说当年的大祭司死了，那你们就可以回家了。你留学的人的那个家也不能因此这样来找你报仇。如果他做这个事情，他就落在故意杀人的罪的那个里边。所以他就借着这一件事情来说出，因着基督的死而叫一切在罪里头受捆绑的人都得释放。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是逃城，神在那里向我们所解开的。在当时来说，他们只是解决那些在人中间的这些个问题，但是实际逃城本身乃是要把神救赎的恩典在旧约的里头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发表。如果按照逃城里头这个规矩来说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逃城呢？救赎就是逃城。但是在这里就给我们多，如果你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逃城的条例里头，神那个重点是说流人血的事情，是流人血的事情。那么当着流人血的事情，在我们的观念来说就是错的啊，因为一定是杀了人。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主把这一个事情就说得太清楚了。那是特别是对着神的儿女们来说的。主怎么说呢？你们不要恨弟兄，你要知道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就是流人血的。那这样我们看到逃城的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它有一个预表的功用，但是它那个原则一到了新约的时候，乃是提高神儿女们属灵生命的荣耀和丰富的一个催促。神儿女们中间最糟糕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知道饶恕弟兄。你不饶恕弟兄就是恨弟兄，你恨弟兄了，主说你在那里就流了弟兄的血。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虽然在旧约的在民数记最末了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 承受产业的那个问题，因为承受产业这个问题就带出了陶成的这一个启示，借着陶成就引出新约时候基督的救赎。往回看呢，那就看到伊甸园里面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那一件事情的发表。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进到圣经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到神所要做的事情一直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是贯穿在一条线上。这一条线就是神的儿子要解决人在神面前一切的亏欠、罪过、死亡。但是你必须不是一个故意杀人的罪，你怎么不故意杀人呢？你要相信主的话，主说不要流血，那你就不要动流血的那个念头。你一动流血的那个念头，你就离弃了神自己的话，那结果你就落到流人血的事情。那这样在神救赎的恩典的里面，你就没有办法来有份在其中。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虽然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点，但是因信称义的这一个事情呢也包含在里面。因为你懂得主的话是这样，你就不愿意越过主的话来做出不喜悦的事情。那神就说你存这样的心思在神的面前，神的怜悯一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所做的通，神所说的话不住的叫我们看见人在神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取用基督的血。你在取用基督的血的时候，你要先肯定一件事情，你要接受神所说的应许。笼统的来说，就是你必须要先服在神的话语的权柄的底下。我们感谢神。